你有没有注意到 Meta 推出的智能眼镜名字几乎都是 Apple Meta 或者 Oculus Meta， 品牌在前 Meta 在后，直到今年他们发布了一款带有 HUD 显示屏的全新眼镜，命名却突然变了，叫做 Meta Ray-Ban Display。 这是 Meta 的名字第一次跑到了前面，这看似只是顺序之别，却恰恰隐藏着 Apple Meta 眼镜能够大卖的关键原因，也暗示了未来 AR 功能加入后产品的定位可能面临的调整。那我们打开 Meta 官网首页顶栏列出的硬件产品之后，只有 AI 眼镜和 VR 头显。第一个真正把 VR 头显卖出爆款的是它，第一个把 AI 智能眼镜做成一种趋势的也是它。换句话来说， Meta 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把这两个产品类目的市场给撑了起来。请注意，我说的是市场而不只是产品。如果只看产品，融点资靠供应链谁都能掺一脚，但吃力不讨好的顶着巨额亏损把市场做起来，建立起行业共识，这需要的是长期投入的决心与魄力。不过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Meta 在 XR 领域的贡献与存在感在国内大众的心中始终不强，所以最初我非常意外 Meta 把自家的 AI 眼镜命名为 Ray-Ban Meta 而不是 Meta Ray-Ban。要知道，就连电影电视剧的演员表都要争一番二番，更何况是一款要对应品类的产品名称呢？那这时候命名顺序反而成了一个最不起眼却可能决定生死的细节。这不是一副科技眼镜，这就是一副雷朋，只不过它刚好还会拍照听歌召唤 Meta AI。 这句话其实道破了过去一些眼镜产品失败的根本原因，比如谷歌眼镜，如果你硬要说到库吉克，我只能微笑不语，但在大众眼中那几乎是社死预警。而在社交接受度上，当你带着 Ray-Ban Meta， 别人其实很难分辨这是不是智能款，他们最多只会说你买了新的 Wi-Fi 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便续航是 Ray-Ban Meta 目前的痛点，用户没电时也仍然愿意带着它。它本质上还是一副雷朋，不会因为没有功能就显得突兀，如果没有强烈的功能需求，没电的焦虑也就不会过度的来干扰你。Ray-Ban Meta 并没有为了智能而刻意堆叠功能，重量只比普通款多出几个，完全满足全天候佩戴的一个需求。眼镜的本质是生活工具，而 Ray-Ban 作为全球知名的眼镜品牌，它还更具备时尚界的一个身份标签。通常品牌联名是互相借力，但在 Ray-Ban 与 Meta 的合作中，很明显是 Meta 抱上了 Ray-Ban 的大腿。所以命名上 Ray-Ban 在前 Meta 在后不只是顺序问题，更是一种战略分工，也能看出这款产品的主导方是谁。当它叫 Ray-Ban Meta 时，第一目标受众就瞄准了那些本来就要买眼镜的人，无论是因为近视还是为了时尚，买一副新眼镜是他们实实在在的需求。因此 Ray-Ban 旗下全球12000家的门店和80年的品牌积淀，就为尚处空白阶段的智能眼镜市场承担了拉新的重任。想象一下，当你走进 Ray-Ban 店，看到一副售价300美元的新款，这价格即便在雷朋非智能产品线中也算实惠，而你突然发现它居然还搭载了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可以随手拍照拍视频发 IG， 近腿呢还有开放式的扬声器，配合 Meta AI 助手能够语音问路翻译食物等等，这些意料之外的附加功能就能促使那些本来就要买眼镜的时尚用户优先选择雷朋 Meta， 再由他们自发的分享使用体验到社交平台。而 Meta 本身又坐拥 Instagram 这样顶级的传播阵地，那 Ray-Ban Meta 的流行扩散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那我们再回过头看国产的其他品牌，如小米 AI 眼镜、百度智能眼镜，全程只有科技品牌的背书，即便有雷鸟博士这样的合作案例，也没有体现在命名中。而博士的知名度呢，又远不及雷朋，在普通人眼中，他们仍是一款多余的数码产品，无形中拉远了与用户的距离，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回答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不近视的人为什么要戴眼镜？我相信每个戴眼镜的人都会告诉你，即便不重，常规眼镜在日常生活中也多少是个负担。第二，近视的人为什么不选便宜实用的普通眼镜，而要去选因为数码功能而明显溢价的智能款呢？这两个问题的交错纠缠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死循环，而 Meta 恰恰是借雷朋这把利刃硬生生地劈开了一个切口。至于 Meta 眼镜阵营中唯一的例外 Meta Ray-Ban Display， 坦白说其实是 Meta 求着雷朋硬挂上名字的。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关注行业动态，此前就有新闻明确指出，雷朋的母公司不愿在这款带屏的眼镜上使用自己的名字，因为 Display 版本超出他们可接受的重量上限，外形也无法沿用雷朋的经典设计。但毕竟 AI 眼镜正值风口， Meta 又对雷朋母公司进行了不小的股票投资，最终在发布前雷朋方面还是同意了冠名。而 Display 眼镜作为 Meta 首款 内置显示屏的 AR 设备，代表着 Meta 在 AR 领域的重要进展，必须突出其技术的主导性。那命名上 Meta 在前也就理所应当。不过 Meta Ribbon Display 这个命名注定了它不会是热卖款，无论是定价、重量还是外形都让人望而却步。某种意义上，它其实走向了普通版雷朋 Meta 的反面。换言之，如果要找一个反面教材， Meta 自己也刚好造了一台。但一台是智能增强的时尚眼镜，另一台是真正可称为 AR 设备的先锋产品，两者并存呢，其实并不冲突，反而是必要的双线产品策略。总而言之，雷朋与 Meta 在命名上的反常体现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首先卖的是一副眼镜，其次才是智能数码产品。两者之间， Meta 负责智能，雷朋解决场景融入，他们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落在用户是否愿意戴、是否方便用、是否敢于带出门并收获社交认同上，间接让用户产生了一种我买了墨镜却捡到了科技便宜的情绪价值。其实不只是眼镜，所有穿戴式的智能产品都应当让科技从扎眼的玩具转化为隐形的日常。与其让用户记住你的科技属性，不如让他们忘记你是个科技产品。参数堆得再高，不如受众精准，场景抓得够稳。这正是雷朋 Meta 智能眼镜成为爆款，为整个智能穿戴行业所上的一课，就把产品从玩具拉回了工具的范畴。它不再是一个你需要去玩或者展示的即刻玩具，而是一个你能天天用、自然用的生活工具。科技的最高境界可能就是能够让你感觉不到科技，但又实实在在的拿到了你生活的痒处。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永远关注最一线 VR 游戏和 XR 技术应用的 LoLiMeta 交流圈。如果你也是对 XR 领域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三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